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2026香格里拉对话，全球紧张局势或成焦点。
川普总统感念英雄，称没有阵亡将士就没有自由独立。
台湾外长称乐见川赖通话，台湾已做好准备。
外媒报伊朗绕道阿联酋秘密取得中国制卫星设备。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亚太地区重要年度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将在29日到30日于新加坡登场。这场由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的非正式安全论坛吸引各国部长、将领、情报主管、外交官、分析人士及武器制造商出席，他们将发表措辞谨慎的公开演讲，并进行闭门交流。这次外界最关注的议题包括美伊冲突、台海局势，以及美国会不会因为中东战事分身乏术，减少对亚洲的关注。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的演讲预料将成为本次会议最大焦点，因为当前全球情势发展与美国的战略选择密切相关，亚洲盟友都在观察他会释放什么讯号，以及判断川普政府未来政策走向及亚太地区在川普战略中的优先顺序，以及中东冲突带来的能源与供应链影响。分析认为，这次论坛除了美中角力，也会聚焦南海、马六甲海峡等海上热点，以及各国军费和安全合作问题。一个关键未知数是中共在本次香格里拉谈话中的立场与发言内容。中共是否会派出国防部长出席，也将成为一大看点。川西峰会结束之后，中共仍继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骚扰，引发台湾高度关注，中共是否有进一步行动。
周一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也被称为国殇日，悼念在历次战争中殉职的美国士兵。在绵绵细雨中，华府的大游行如期举办，老兵方队、阵亡将士照片花车、高举国旗奔跑的伤残士兵都让人动容。川普总统也在副总统万斯和战争部长海格塞斯的陪同下，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向无名烈士墓碑献上武装部队最高荣誉花圈。他也对伊朗战争中牺牲的13名美军士兵表示敬意。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川普直言，在我们赞颂建国之前，我们先缅怀英烈，在我们欢庆胜利之前，我们先致上敬意，在我们加冕荣耀之前，我们先细数代价。今天我们铭记，没有美国武装部队就没有7月4号，没有阵亡将士纪念日就没有独立日。从美国独立战争到二战，到韩战、越战，再到伊朗战争，川普细数了美军士兵的英雄事迹，也对失去了家人的金星家庭表达了由衷的敬意。金星家庭指的是在服役期间牺牲的美军人员家属。万斯则表示，为了纪念那些付出一切的人，我们要成为最好的自己，他们献出生命就是为了让这个国家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
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周一表示，台美之间拥有制度化的沟通管道，美方已在川习会后向台湾进行简报，多次确认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并重申美方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未来对台军售也依据台湾关系法进行，以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关于各界关注的川赖通话，林佳龙表示，外交部有就此跟美方沟通，也正面看待两人通话，且赖总统方面已经做好准备，但通话能否启动，主动权是在川普总统，目前尚未进入双边磋商阶段。林佳龙说，川普总统说他可以打电话给任何人，当然也包括我们赖总统，因为川普总统的风格你也知道，他都是直接进行高层沟通。在国防采购方面，林佳龙表示，川普政府任内批准的对台军售规模高于历届美国总统， 川普第二任期首批对台军售案，金额已超过拜登政府四年任内批准的总额。针对第二批价值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林佳龙表示，一切正依照美国法律程序稳定进行中。
金融时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疑似透过设于阿联酋的公司秘密采购了中国制造的卫星通讯设备用于无人机项目，引发外界关注中伊军事合作。报道指出，根据外泄合同和运输记录，伊朗革命卫队空军在去年年底取得了中国企业 Starwin 制造的 4.5 米电动卫星天线，设备由中国货轮中古运川号自上海运往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整个运输过程相当隐秘。中古运川号于去年8月28号抵达迪拜卸货，11月23号再由伊朗货轮拉玛30号接手运送。不过该船 GPS 的定位与卫星影像不符，疑似刻意伪装航线。11月29号卫星照片显示，一艘外形与拉玛30号相符的船只进入阿巴斯港。报关文件显示，货物重约 1.8 吨，标示为天线和配件。报道指出，负责采购的是一家名为泰利散的阿联酋公司，它名义上是替伊朗电信公司采购设备。截止到目前，阿联酋、伊朗及相关企业都没有回应媒体的询问。纽约时报两周前也引述美国官员的消息称，中国企业正透过第三国秘密向伊朗出售武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推中东大和解，重磅要求更多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与伊朗持续展开谈判，川普总统表示进展顺利，但外交与军事压力同步升高。美军周一对伊朗进行了防御性打击，以色列也宣布加强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呈现边打边谈的态势。与此同时，伊朗他们官员与卡塔尔首相会晤，聚焦海峡通行权与解冻资金问题。而针对伊朗周一宣布要收取航行服务费，国际并不买账，认为这是变相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一在真实社群表示，美伊谈判进展顺利，但强调要么是一项对所有人都有利的好协议，要么就不会有任何协议，并警告若谈判失败，美方将发动新一轮攻击。川普重申，美国核心目标是阻止伊朗利用高浓缩铀发展核武器，伊朗的浓缩铀也就是核尘埃，或者移交给美国进行销毁，或者在国际监督下予以清除，这是美伊谈判的主要症结点。与此同时，伊朗谈判代表、外长、央行行长等高官正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会晤。据路透社报道，讨论聚焦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伊朗高浓缩铀库存处理以及解冻伊朗海外资金等议题，以寻求结束持续三个月的战争。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表示，协议并非迫在眉睫，并坚持核问题应在框架协议达成后再讨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周一宣称，未来通过海峡的船只需支付航行服务费，但这不是过路费，声称是为了航行管理与环境保护。但外界忧心，伊朗其实是在变相控制海峡。欧洲媒体指出，伊朗上周甚至公布一张地图，宣称对霍尔木兹海峡部分海域拥有监管权，范围深入阿联酋和阿曼领海，引发波斯湾五国透过国际海事组织警告航运公司不要配合伊朗要求。对此，正在印度访问的国务卿卢比奥周二强调，全球重要能源航道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维持开放与自由通行，并批评伊朗推动的收费制度不合法、不可持续，也不可接受。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支持收费制度。卢比奥还表示， 美伊达成协议可能还需要几天时间。目前谈判桌上已有相当扎实的内容，若失败将考虑另寻他法处理伊朗问题。与此同时，美军持续对伊朗目标进行防御性打击，展现外交与军事并行的压力。美国中央司令部周一证实，美军已对伊朗南部布雷艇与导弹发射场发动攻击，为保护部队免受威胁的防御性行动。伊朗则声称已利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一架敌方逆踪无人机。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宣布将加强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显示中东局势在美伊谈判持续之际依然高度紧张。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川普总统周一公开强烈要求所有参与伊朗谈判的中东和穆斯林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特别点名四个国家。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川普似乎要把这个协议作为中东和平的终极解决方案，促成更大规模的区域和平与经济联盟。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一发表重磅长文，强烈要求所有参与伊朗谈判的中东和穆斯林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重点提到沙特、卡塔尔、土耳其与巴基斯坦，希望进一步扩大中东和平架构。亚伯拉罕协议是川普第一任期的重要外交成果，促成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首次大规模关系正常化。协议名称取自圣经中的共同祖先亚伯拉罕，象征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共同根源与和平共存。川普还强调，亚伯拉罕协议对所有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将为中东带来5000年前所未有的真正力量、实力与和平。总统同时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要么达成一项伟大的协议，要么不会达成任何协议，重启战场。川普还提到，如果最终成功与伊朗签署协议，美国与其他国家将很荣幸邀请伊朗也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外界认为，川普正试图把美伊协议扩大成涵盖安全、外交与经济合作的区域和平联盟。根据美媒 Axios 报道，川普上周六已与沙特、阿联酋、卡达、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约旦与巴林等国领导人举行电话会议。他在会中表示，若能达成终结伊朗冲突的协议，希望这些国家也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也就是说，川普希望下一步推动中东更多国家和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报道指出，川普突然提出相关要求时，让部分领导人感到意外，甚至一度沉默。川普还开玩笑询问大家是否仍在线上。美方官员形容，川普并未以传统外交方式慢慢铺陈，而是直接将最敏感议题摊上台面，看各方怎么反应。川普随后表示，前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与中东特使威特科夫未来几周将持续跟进这个议题。库什纳曾是川普第一任期推动亚伯拉罕协议的核心人物，威特科夫则是川普目前重要的中东外交特使。外界认为，这显示川普并非只是试探性发言，而是有意将亚伯拉罕协议作为战后中东秩序的重要架构。川普上周日曾发文感谢中东各国对美方的支持与合作，并表示这种合作关系将透过更多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而进一步深化。对川普总统来说，伊朗战争结束可能只是第一幕，中东更多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才是他想写下的第二幕。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国展开反红色渗透行动，亲共左翼网红收传票，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卢比奥访问印度泰姬陵，深化美印合作。
美国移民新政，六类人或许能留在境内拿绿卡。
世卫组织称埃博拉疫情失控，传播速度超过应对能力。
中共证监会开出巨额罚款后引发股票抛售潮。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一，正在印度访问的国务卿卢比奥暂时从密集的外交议程中抽身，享受了一场充满文化色彩的访问旅程。他与夫人先后走访了印度著名的泰姬陵和琥珀堡。他先是来到阿格拉，与夫人在被誉为爱情纪念碑的泰姬陵前合影留念。之后，卢比奥一行抵达位于奇普尔的文化地标琥珀堡，迎接他们的是奔放的舞者和彬彬有礼的大象。他表示，尊重一个国家的文化至关重要。当天行程对卢比奥来说是难得的短暂放松，因为周二备受瞩目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就将登场，这是美国团结印太盟友牵制中共的重要机制。这次访问正值美印经济与外交关系低迷之际，卢比奥日前表示，双方正在努力达成贸易协议，且强调美国与印度是重要的战略伙伴。卢比奥上周六抵达印度，展开为期四天的访问。
移民局近日发布新政策备忘录，强调外国人若希望从临时身份转为永久居民，原则上应返回原籍国，透过海外领事程序办理，而不是直接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消息一出，不少人甚至开始恐慌。不过别忘了，备忘录里还留下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如果存在特殊情况，申请人仍可能被允许留在美国境内完成 I-485 绿卡程序。而哪些人未来可能还能在美国境内拿到绿卡？第一类，重大疾病与人道因素。第二类，返回母国存在风险。这不只是战乱问题，还可能包括政治风险、宗教迫害、公共安全问题、外交异常、特定人群受打压等。第三类，对美国利益非常重要的人，像 AI 工程师、核心科研人员、重要医疗专家、高科技公司核心主管，都属于职业移民。这类人未来仍可能被允许在境内完成绿卡程序。另外，部分 H1B 持有人也可能因此继续透过境内程序申请绿卡。第四类，重大家庭困难，离境将造成超出普通分离的重大伤害。这类情况未来都可能成为重要考量。第五类，国会原本就设计为境内调整的人道类别。第六类，已经进行到后期的案件。
周一，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刚果与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正在快速恶化，传播速度已经超过目前的防控能力。最新数据显示，疑似死亡人数已升至220人。世卫组织干事谭德赛称，由于病例被延迟发现，防疫人员只能拼命追赶疫情扩散的速度。他坦言，未来的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更令人担忧的是，当地针对医疗机构的暴力事件不断升级。周日晚间，一批愤怒的民众冲进刚果东部一间收治埃博拉患者的医院，现场传出枪声，这是当地在一周之内的第三起针对医疗机构的袭击事件。由于感染者的遗体具有高度传染性，当人们为他们举行葬礼时，可能导致病毒进一步传播。为降低传播风险，刚果政府下令由官方负责处理疑似感染者的遗体，此举引发民众不满。此外，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会联合会于周六透露，三名志工在3月27日处理遗体时感染病毒死亡。如果消息属实，这意味这波疫情传播的时间比官方公布的时间更早。
中共为了遏制所谓的资金外流，对富途证券、老虎证券和长桥证券开出巨额罚款后，引发股票抛售潮。有的散户立即抛售了所有美国股票，有的准备转投新加坡或美国的其他券商，也有很多散户在观望规避新规的方法，例如与非中国公民结婚等等。外界质疑，中共这一轮监管收紧与以往有着本质的区别，最终恐怕演变成加强账户和金融活动的数据共享。中共证监会上周五发布通告称，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这三家机构未经核准，未取得有关许可，在境内展开证券交易营销推广、助力交易的行为，违反了中国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了市场秩序。老虎、富通和长桥都是中国大陆投资者的跨境互联网券商。中共当局计划在两年内全面取缔跨境经营活动，其中老虎和富途两家即将面临23亿元人民币的重罚。时评人李成鹏在 X 平台上发文指出，许多国家都允许资金自由进出，这是最基本的金融原则，但在中共体制下，无论是生育、教育、钱财、思想，一切必须由国家掌控。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展开反红色渗透行动，亲共左翼网红收传票，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欧盟计划对谷歌记出数亿欧元的罚款，作为针对其违反数位市场法的反垄断调查结果之一。德国商报周一引述欧盟执委会消息人士称，相关的决定已接近定案，预计将在夏季休会之前公布，可能成为该法案实施以来最大规模的罚单。调查于2025年3月份启动，重点在于谷歌是否利用搜索引擎偏袒自家的服务。欧盟表示，相较于罚款，更重视企业真正遵守法规，若协商无效，将迅速采取行动。谷歌则批评数位市场法迫使其大幅调整搜寻功能，导致欧洲的用户体验下降，并称现行的规则只让少数竞争对手受益。此前，欧盟已认定谷歌提出的整改方案仍不足以消除疑虑。
美国再现 UFO 与外星生命争议，前 CIA 资助研究员兼前高级航太武器系统应用计划顾问普特霍夫博士上周在播客中声称，美国政府曾从坠毁的 UFO 中发现至少四种不同的外星生命遗骸，包括小灰人、北欧型、爬虫型与昆虫型。这一说法也呼应前情报官员 David Crush 由2023年在国会提出的非人类生物体证词。不过目前相关的内容仍缺乏公开可验证的实物证据。与普特霍夫一同出席播客节目的《披露时代》纪录片导演法拉则透露，许多能够出面作证的人员因为担心自身安全，至今仍拒绝公开现身。
随着 AI 生成内容激增，专家警告，互联网正出现认知卸载的现象，即人们越来越依赖 AI 处理资讯，减少独立思考。研究显示，频繁地使用 AI 工具与批判性思维能力呈显著负相关，年轻族群尤其明显。另一项针对 Z 世代的调查发现，仅 55% 的受访者能辨识虚假或误导性的 AI 内容，而年长的群体辨识能力更低。专家指出，大量 AI 生成文章与贴文会制造笃信雷同效应，即通过重复相似的观点、结构与措辞，让公众误以为某些说法已形成广泛的共识，尤其是在医疗、金融、法律或新闻领域。这种现象可能放大错误或被操纵的资讯。研究人员担忧， AI 不仅改变人们获取资讯的方式，也正在削弱人们验证资讯真实性与深度思考的能力。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政府正扩大对亲共组织和网络的调查。近日，财政部已经向左派知名时政自媒体博主派克以及极端左翼组织粉红代码的共同创办人发出传票，调查他们在今年三月份前往古巴的行程是否违反了美国的相关法律。该案甚至牵扯到国会众议员奥马尔。请听报道。
据福克斯新闻报道，联邦政府正在扩大对亲共产主义团体的调查。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已经向左派知名时政自媒体博主哈桑·派克以及极端左翼组织粉红代码共同创办人梅迪亚·本杰明发出行政传票，要求调查他们今年三月的一次前往古巴的行程是否违反美国对古巴的制裁和资产管制法。此次调查还包括40多名参与了该行程的美国公民，包括国会众议员奥巴马的女儿赫尔西以及粉红代码华府协调员迪努奇。调查内容包括相关人士在古巴首都哈瓦那行程期间是否涉及非法资金往来，是否向古巴执政党提供物资，或接触了被美国政府列入禁令的古巴政治人物等。此外，调查也指出，该代表团涉嫌入住了一家被美国国务院列入古巴限制名单的酒店。川普政府目前正在扩大对亲共产主义组织的打击力度，粉红代码正是其中最醒目的一个代表。该组织长期帮助中共等政权进行正面宣传，并出巨资在美国进行各种激进左翼运动。美国司法部以及执法单位已经多次明确表示，这类活动不但可能鼓动政治暴力，同时也严重危及到国家安全。其中，粉红代码组织的幕后金主、美国亿万富豪辛厄姆被指控常年资助亲中共、亲古巴和反美国的团体。2017年，他与粉红代码创办人埃文斯结婚后，向该组织提供了约133万美元资金，并透过相关网络向左翼激进团体投入了约 2.78 亿美元。目前，司法部和财政部正在对145个美国非营利组织和活动团体展开调查。今年2月，国务院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认定粉红代码和另一个左翼组织人民论坛诋毁美国，为中共提供掩护，粉饰马克思主义政权的暴力，在美输出中共影响力。副国务卿罗杰斯表示，这些组织正在推动中国共产党的议程。报告称，人民论坛公开赞颂中共革命，并将其作为美国革命左翼分子的潜在模式进行研究。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中共正在威胁全世界，而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正是被困在数字高墙内的中国人民。要终结这种暴政，最有效的武器就是真相。
希望之声20多年来用短波信号撕开谎言的铁幕，让上千万中国人听到了真实的世界。中共每年花费好几亿干扰我们的电台，恰恰证明了他们对真相的极度恐惧。真相就是对抗强权最有效的武器。
今天这场政协较量需要您的加入。希望之声是完全独立的非盈利媒体，我们呼吁您伸出援手。20美元的捐款可以使中国人听到5分钟真实的声音。请发短信捐款到961961，我们会将捐款方式发送给您。
捐助希望之声，让真相的电波继续传递，让自由的曙光早日到来。感谢您的支持，世界因您的善良而美好。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节目等待着您。